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晚上讲的题目叫做圣灵与基督徒的生命。这个题目呢，你可以说是老掉牙的题目，你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。弟兄姐妹，我第一个要问你们的，你重生了吗？你重生了没有？重生了，确定吗？要不然我挑战一下，看看你们有没有重生。当然不会了。下午跟我们赵姐妹在聊天的时候呢，她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她说刘牧师啊，你认为这个一主一信一喜，这个一喜是什么喜啊？我说不是受水礼的洗礼，也不是圣灵洗的洗礼，是什么？重生的喜。OK， 我们今天呢，在所有的救恩的这种范围当中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怎么解释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一主一信一喜，对不对？这个一喜其实我认为就是重生的喜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受水洗哈，请问他有没有机会上天堂？
有。
哎，十字架上的强盗有没有受水洗啊？
没有。
没有。他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啊？
没有。
也没有。 OK， 那么如果说一主一信一喜的话，按照我们所知道所有的洗礼当中，只有重生的喜符合这个条件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你重生了吗？你重生了没有？
重生了。
你怎么知道你重生了？你怎么知道你重生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当你做坏事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不可以啊？会不会？那个就是重生的迹象，因为圣灵在跟你讲不可以，会不会？你会不会想要看圣经？你会不会想要祷告？你会不会想要聚会？这就是重生的一个很基本的一种现象，好不好？如果说你信了耶稣，受了洗以后不想聚会，不想读经，不想祷告，那么你的重生就一个大问号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Hello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哎，你的重生可能还没有发生哦。当然我这样讲不是在指责你们哈，只是呢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应用。真正重生的人，他会很想来知道更多关于耶稣的事情。就像我们今天晚上有很多人来，他要知道更多关于耶稣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所以你确定你重生吗？确定啊，不太确定的确定。OK， 你要注意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不是靠感觉的。OK， 你重生的时候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圣经说，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吹，你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他说连重生的就是这样的哈啊，我什么时候重生的？你根本不晓得你重生的。但是你知道重生以后呢，你会很想知道神国的事情，你会很想知道耶稣的事情，你会很想跟他建立关系，你会很想读经，你很想祷告，你很喜欢聚会。 OK， 了解这意思啦？好的，对啊。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你重生了没有？你真的相信吗？相信耶稣的话吗？有没有？你真的相信的话，你就真的重生了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必须，人必须有水和圣灵重生，才能够看见，并且要进入上帝的国度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要重生哦。如果你说，哎呀，牧师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重生啊，你真的不知道，待会聚完会你来找我 ，OK？ 好不好？有问题，那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耶，好不好？你要是真的觉得你还没重生，你来找我，或者是找赵姐妹 ，OK？ 好的，好的，好的 ，OK。只有这些人可以来找我，不要说我还没重生，一票人来找我，然后晚上不要睡觉了。你真正的觉得你还没有重生，或是你对重生非常有怀疑，你来，我们聊聊，好不好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大家会不会背呀？啊，神爱世人怎么样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。然后请注意哈，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弟兄姐妹，叫一切信他的，这个信在原文是现在时，是继续相信的意思。OK， 所以我们应该读成就是说， 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继续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要继续相信哦，天天相信啊！你今天问我相不相信耶稣，相信；你明天问我相不相信耶稣，相信；你后年问我相不相信耶稣，相信。OK， 是这样继续相信的人才得到永生。Amen， 因为我们信仰是一个连续性，信仰不是一次性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斩钉截铁的告诉你，中文的翻译没有把这个意思翻出来，但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继续相信 ，OK， 继续相信的人才会有永生。Amen， Amen， 要确信这一点。好不好 ？OK， 我相信待会会有人来问我。你如果重生真的不知道，你来问我好不好 ？OK， 新的生命才会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哈，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上哈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感谢主差遣圣灵重生了我，
感谢主差遣圣灵重生了我，
使我有了属神的新生命，
使我有了属神的新生命。
求主打开我的属灵的眼睛，
求主打开我属灵的眼睛，
看见神的国度，
看见神的国度，
也将要荣耀的进入神的国度，
也将要荣耀的进入神的国度。
求主让我一直的相信主耶稣，
求主让我一直的相信主耶稣，
让我学习感恩，
让我学习感恩，
做一个感恩的人，
做一个感恩的人。
奉耶稣的名宣告，
奉耶稣的名宣告。
阿门，
阿门。
哈利路亚。要准备，你一定要重生。OK， 你的重生是圣灵的作为，所以圣灵与基督徒的生命，第一个，圣灵就是要把你重生。阿门。如果圣灵没有把你重生，后面的东西都不要讲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有重生，好不好？重生不是重新再来啊，你的老旧的生命不是再重新再来。OK， 按照圣经上的启示，是换一个新的。怎么换？你要脱去老我，穿上新的。就好像你洗澡的时候，会不会把脏衣服脱下来？洗完澡以后，是不是换一件新的衣服 ？Amen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呢，在圣经上的这个说法当中呢，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是不是好像一个出监牢的囚犯？是不是？那你出监牢的囚犯会不会还穿着囚衣呢？不会吧，一定换上一个比较平常的衣服，对不对？我再也不是囚犯了，对不对？各位姐妹，这就是脱去你的老我，要穿上新人的意思。Amen， 保罗就一直在讲这方面的观念，因为你是重生的人，好不好？你重生了，就有新的生命。Amen。OK， 你重生哈。第二个哈，你领受圣灵的能力没有？这是圣灵第二个方面要做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有领受圣灵的能力吗？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啊，使徒保罗他到以弗所的时候，他就问当地的门徒。他说你们信的时候领受圣灵了没有？啊，这是一句很奇怪的问话，这是使徒保罗他问的问题。使徒约翰跟彼得呢，他在使徒第八章的时候呢，他就问撒玛利亚的人哈，哎，你们受洗领受圣灵没有？你们受洗的时候领受圣灵没有？那他们说没有，所以使徒保罗跟使徒彼得跟约翰就按手在他们身上，叫他们领受圣灵，于是他们领受了圣灵。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上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领受圣灵没有？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教会是对圣灵开放的。对圣灵开放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受洗之后，我们巴不得盼望每一位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你领受圣灵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巴不得你领受圣灵。那领受圣灵有一个证据叫做说方言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说方言？不会说方言的举手。有几位吧？哈， 有几位啊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等了二十几年才会说方言。我以前在传统教会，我等了二十几年了。你们有人等二十几年吗？没有吗？请放下，感谢赞美主啊！我们以前在这个地方，我记得曾经跟你们玩起火炉，有没有？当中有好多人因为起火炉而会讲方言的。那些人在我的特会当中啊，因为起火炉还有其他的环境之下，你会讲方言的有没有？有没有人在我们起火炉的时候开始讲方言？有没有？有一位、两位、三位、四，有几位嘛？哈，好，请放下。好，那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许会再玩。我不知道，可能不是今天晚上，可能是明天晚上啊。OK， 那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为耶稣做见证，带领人信耶稣，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呢，还是靠圣灵的能力？圣灵的能力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们起来背好不好？来，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必得着。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耶稣的见证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要为耶稣做见证，为耶稣传福音吗？你需要圣灵的能力，对不对？那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圣灵的能力跟圣灵的重生是两回事。圣灵重生你了之后，圣灵会内住在你的心里面。OK， 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讲的，我们接受主了，认识主了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一个什么凭据，有吗？但是呢，能力是不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能力是有感觉的。你重生的时候有没有感觉？没有感觉，但是圣灵浇灌你的时候，你会有感觉的。Amen， Amen， 就是当然有些人他们不明白的人哦，不明白的圣灵有这种能力浇灌的时候哦，会有感觉的。OK， 感觉的时候就是你会怎么样？你手会不会发麻？你手会不会发热？你会不会感觉有一股重重的能力在你的头上？会不会？你的手会不会感觉很重？有些时候你的腹中会不会有一些的蠕动，好像真的水在那边流动一样？哦，我这样讲不是天方夜谭吗？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圣灵的感动呢就是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圣灵的浇灌能力下来是有感觉的。想想看哦，我们是不是血气的？圣灵的能力是很大的。当一个很大的能力浇灌在你身上的时候，有血气的人通常站立不住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如果神的能力真的那么大的话，你真的站立不住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 Hello， 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看你们都快要睡着了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他在我们身上，有没有？神赐给我们能力，他很愿意常常将他的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？在这个上面哈，好，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头上哈，我们求主高抹我们，圣灵充满我，给我恩宠。我宣告神给我各样属灵的福气降临在我的身上。
我宣告神给我各样属灵的福气降临在我的身上。
我渴慕亚伯拉罕的福气。
我渴慕亚伯拉罕的福气。
求圣灵天天帮助我。
求圣灵天天帮助我。
对我说话。
对我说话。
谢谢圣灵。
谢谢圣灵。
常常将他的能力浇灌在我身上。
常常将他的能力浇灌在我身上。
常常将神的恩宠降临在我身上。奉耶稣的名宣告。
奉耶稣的名宣告。
阿门。
阿门。
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认识圣灵的七个属性吗？那圣灵有很多的属性，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有这七项。那个七项呢，你要知道圣灵的属性。那请大家知道一件事情，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神，对不对？我讲有位格的神，不是三一真神以外的哈，他是 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，那么他是有位格的。请问圣灵会不会担忧？圣灵会不会说话？圣灵会不会指教我们？会。圣灵会不会差派人？
会。
圣灵会有意志，对不对？他随己意怎么样将恩赐怎么样分给不同的人， OK， 所以他是有一个旨意的， OK， 他不是一个能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哦，有很多人认为圣灵只是能力而已，不是的，圣灵他有意志的， OK， 他有他的旨意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灵呢，我们应该多多认识，只是我们一般人都不太认识哈。第一个属性，我很快的讲。第一个，圣灵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能力的源头，对不对？我很快的讲哈，因为有太多的圣经要翻了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要给各位呢有一个很快的这种快速的通过哈。那经文都在写在上面，我很快的告诉你们经文在讲什么，好不好？第一个，他讲说圣灵给我们能力去为耶稣做证证，对不对？传福音使外邦人顺服耶稣基督。保罗在罗马书15章18节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他在外面传福音了，他除了这些上帝借由神迹奇事以外的事情呢，他都不敢提太多了，因为他不愿意用人的智慧，他要用圣灵的大能和名证，他证明神是真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不要想用言语来说服人啊，那是最麻烦的，要用你自己的见证，要用神在你身上的奇妙作为，要用上帝怎么样借着你的手在很多人的身上医病赶鬼，来见证上帝的大能，那个是最有效用的传福音的方式。Amen? Amen? Hallelujah? 因为现代人越来越聪明了，你想办法去说服他，用言语去说服他，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很少人是因为被你这个说的心服口服了，然后说好了，我来相信耶稣了。通常都不是这样子的，通常就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，有人为你祷告，上帝行了一件神迹，然后你就相信说，哦，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上帝，原来真的有一个神听我的祷告，改变了我的现状，让我不得不相信他的存在。请问你同意我这样讲的话了，请举手一下。好，感谢主，谢谢。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能力的神。好，第二点哈，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结出美好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圣灵有没有果子在我们身上呢？
有。
谢主哦，圣灵的酒果。好，我们有能力去行善事、医病赶鬼吗？哎，那个是圣灵的能力，对不对？使徒行传10章38节讲的清楚，圣灵怎么样以能力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浇灌在那撒勒人耶稣身上，他周游行善事，医病，医治所持有，使所有被鬼附的人得医治。OK， 那是使徒行传10章38节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他没有靠圣灵的能力，他不能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如果靠了圣灵的能力做，我们是不是也要靠圣灵的做？Amen。 所以第四点很快，圣灵在我的里面，他如何使耶稣复活，将来他也要使我们身体也复活、哦、Amen。 所以你要认识圣灵啊，你要依靠圣灵，将来身体能够复活啊。如果你不认识圣灵的话，你不知道他有这样子的大能呢。弟兄姐妹，圣经记载这一些就是要让我们先接受圣灵有这样大的能力，你首先要相信他有这样子的能力，你也会经历他的能力。OK， 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大有盼望，这是罗马书15章13节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认识。OK， 我们因着信，神将诸般的平安喜乐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你有盼望，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督促了你，让你相信，因为你有能力，你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。那我这边有个问题啊，圣灵会不会回收他给你的能力跟恩赐呢？会不会？会。认为会的举手，请放下；认为不会的举手。 几只勇敢的手。有人认为会，有人认为不会。那怎么办？你认为不会就不会，你认为会就会。我做墙头草，还是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这个地方呢？弟兄姐妹，圣经上有没有例子？有人圣灵神把他收回来了，有没有？来一个啊，参孙，嗯，还有呢？扫罗王有没有？扫罗王有吧？有。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他在诗篇五十一篇写了一篇很有名的诗篇，他说什么？求你不要将圣灵收回去，有没有？他很害怕上帝离开他的时候，他把圣灵收回去了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哈，我认为是可能的，但是呢，认为不可能的人也有圣经的根据哦。他说神的选召跟恩赐是怎么样？没有怎么样？没有后悔的。罗马书十一章，对，虽然他是主要是对以色列人讲的 OK， 但是你可以说哎，这里有这么一句话，所以我说你也有道理啊 OK， 但是收不收回去是谁的主权？神的主权。他可不可以忍耐你多一点，让你多留一点，可不可以？
可以。
他会不会说我不要忍耐你太久，我马上把你收回来，可不可以？
可以。
可以。所以最好的答案是让神来决定吧，但是你不要做一些让他不喜欢的事情，他是可以收回的 Amen。 但他也可以继续让你拥有，我们不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哦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往往在很多上帝所启示的原则之下找到一些特别的例子，但是这些特别的例子可不可以作为一般的原则呢？不可以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分辨，求神给我们一个分辨的能力。在一个普遍性的原则之下，你会看到特别的例子，但是你不能因为特别的例子就推翻了普遍性的原则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不太容易啊。OK， 所以我们会最好的答案是让上帝来决定吧，但是我们自己要小心，不要让上帝有收回去的可能，那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同意吧？同意哦。 Amen， Amen。 不过我相信一般上帝不会随便收回的，他给你一定有他的道理的 OK， 除非你真的是犯罪，犯罪的不得了，他真的把你收回去。那我们在历史上面有一些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侍女，后来因为犯罪，神真的把他能力收走了，这是有历史记载，是一个很惨痛的经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落入那样子的情况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在说，神有没有恩典，神有没有怜悯？有，有。Amen。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 Amen。 哈利路亚。好，第八个问题啊，如果我们不愿意配合圣灵，可不可以做工在我们身上？
可以
啊，可不可以？再给你们一个挑战哦，圣灵要致使我们的老我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不愿意配合的话，容不容易呢？不容易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在这边写这个问题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愿意啊，你要愿意配合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让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彰显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我们一个祷告，请你把手放在头上哈。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给我们能力去服侍神。
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给我们能力去服侍神。
去行善，医病赶鬼。
去行善，医病赶鬼。
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
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
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
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
致使老我。
致使老我。
我们盼望见到你。
我们盼望见到你。
奉耶稣的名宣告。
奉耶稣的名宣告。
阿门。
阿门。
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大概没有时间了，我在想说，我们在为弟兄姐妹祝福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祝福他圣灵的能力浇灌在他身上？可不可以？
可以。
浇灌他身上做什么？你可以跟他讲说，我奉耶稣名宣告，你会有能力去服侍神，你会有能力去行善，医病赶鬼，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，奉耶稣基督名祝福你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奉耶稣基督名，你要靠着圣灵致死你的老我，我奉耶稣名宣告，你是大有盼望的，有一天你要见到我们的神。可不可以这样子宣告为他祝福？
可以。
盼望这个可以增加你祝福的词汇，阿们。你这样的祝福就是把圣灵的能力祝福在他的身上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。那么上帝就会按着他的给你的祝福祝福他，因为你这样祝福他，所以他会祝福被你祝福的人，阿们。好，我想我再讲一个，我就可以玩玩游戏了。我这个人非常喜欢玩游戏啊。因为你知道神给我的带领，就是你既然有道可讲，就有方法操练。 OK， 如果你没有操练的话，今天讲完道笔记抄一抄回家就忘了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需要被祝福吗？
阿
们。阿们。你需要祝福人吗？感谢主哈。第二点，圣灵七个属性的第二点，除了第一个他给人能力之外，第二个他随着自己的旨意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，这是他的属性。我们很快的讲哈。第一个，请问你会不会受感说话？会不会圣灵会赐给你说话的话语？对，比如说在马可福音说，耶稣讲的，他说你被抓的时候呢，圣灵会替你们讲话的，哎没？所以圣灵会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，他会给你这样子的恩赐，让你自己说话，不是自己说话，让圣灵借着你的口来说话。那顺便一提，这个就是受感说话的意思，就是人受圣灵的感动，就说出神的旨意来。有些时候我们在发预言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发预言的， Amen， 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看第二点哦，圣灵感动人会说出预言，会想起耶稣的话，这是基本上约翰福音14章26节说记载，圣灵会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你在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或者有些人跟你谈论事情的时候，你想到某一节的经文，你想到诗篇上一句话，或是想到耶稣所讲的话，那么这些话就是圣灵的感动。 OK， 第三点，圣灵要荣耀的主耶稣，他要告诉我们他从父神主耶稣所领受的，这个也是约翰福音16章所应许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会告诉你神要做什么，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这都是靠着圣灵来告诉我们的。你想想看，一本厚厚的圣经当中，怎么突然上帝感动你就是这一句话呢？有些时候我到不同的教会当中，圣经这么厚，神的启示这么多，我只跟他们讲两个字，温柔。我们上次在上海一个教会，我那天晚上的讲到就讲两个字，温柔。我也不知道上帝就说对这个教会讲温柔。讲完了之后，有两个人，不同的人分别来跟我讲说，今天的道是对我讲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谁啊？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但是有两个人说这个道是对我讲的，从头到尾都是对我一个人讲的。我说听起来好像是，但是神的感动，有些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服侍，其实神的意思就是服侍一个人而已，就是为一个人讲一篇道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，最主要就是为他，因为他最需要。有些时候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要尊重上帝的拣选， 不是说上帝偏爱他，而是上帝说现在是他的时候到了。 OK， 所以你讲的道是为他讲的，你要为他按手祷告是特别为他按的。所以有些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去，我只为一个人按手，因为只有上帝启示就是这个人，其他没有。这我们尊重上帝的拣选，好不好弟兄姐妹？ OK， 有些时候是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我就很累了，有些是几个人而已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但是你要尊主为大，了解我的意思哈。 Hello 好，那第四个啊，圣灵要执行他的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在神的话语当中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很忠心热心于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圣灵就给我们能力。参考哈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。我们有个问题啊，当圣灵给了别人一种特别的恩赐，却没有给你，你会什么样的反应？好像圣灵特别给一个人，他特别会医病赶鬼。你去帮人家医病赶鬼祷告都没什么果效，他一来两三下就结束了，你会不会不好意思？你会不会不好意思？不会，你很了不起哦。我有时候会，会不会？有，当圣灵特别给一个人，他有特别的恩赐，你会不会嫉妒啊？会不会？
会。
老实说，会不会？
会。
感谢。你们都很诚实，跟我差不多。会呀、啊，但是圣经说你们要切慕什么？属灵的恩赐有没有？我们可不可以切慕？就是说我们可以羡慕啦，但不要嫉妒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哦，他有那个恩赐，主啊，我也要，请你也给我，我也要像他那样子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嫉妒，好不好弟兄姐妹？那是上帝的拣选，因为那是上帝特别的旨意。 Amen。 所以神给多给谁就向谁怎么样多要。当你有一个新的恩赐或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恩赐的时候，请你记得上帝会跟你多要。 Amen。如果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你还是要的举手。哇，还有这么多哦，感谢主啊，上帝啊，他们的手都举起来了，请你看着啊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他们愿意被多要。你们到底要什么啊？你们自己跟耶稣讲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也可以请求圣灵给你这样子的恩赐，好不好？但是你有那个恩赐，神就会跟你多要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 OK， 你们刚刚都举手啦，反悔也来不及啦。上帝啊，你就按着他们的举手给他们需要的恩赐，我奉耶稣名祝福你们每一位刚刚举手的人。 Amen， Hallelujah。 OK， 第二个问题啊，如果任何有所谓圣灵的话语的启示，如果和圣经有冲突的时候了，你要怎么分辨？如果你得了启示，比如说啦，我讲个笑话，比如说你是一个姐妹，你看上一个有妇之夫，然后呢你说你得了启示说将来娶你的是这个男的，请问你觉得这个启示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假的。
他会不会跟圣经的原则违背？不会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啊？不会啊，不可能吧，是不是？他结婚了，然后说这个男人应该娶我，然后就跑去跟这个男人说，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哦，我得到圣灵的启示哦，你应该娶我，你不应该娶他了，你跟他离了娶我吧。有没有这种说法？
没有。
没有哦。那你们还不错，我听过有这样子的，听了我都昏倒了。还好那个弟兄没有上当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哈，
哦，你知道这个很明显的一种冲突 ，OK， 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他说这是圣灵的启示啊。那你说，这个大概不是圣灵的启示吧？就是不可能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起码我们要有这种分辨能力，好不好？了解了哈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圣灵的启示不可以高过圣经的启示，有没？这起码我们要把握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以我的圣经 ，OK， 不要因为我对圣灵开启，我有特别的恩赐，我就不读圣经哦，那是很危险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你反而更加要读圣经，要更加明白神的旨意，哎喂，好了没有？所以我们不要散淡了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奉耶稣名，把手放在一个，一起来祷告哈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
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
恳求圣灵常常高抹我，
恳求圣灵常常高抹我。
给我智慧和分辨的能力，
给我智慧和分辨的能力，
常常受感说话，
常常受感说话，
说出神的旨意来，
说出神的旨意来，
让我想起耶稣的话，
让我想起耶稣的话，
能分辨属灵的话语，
能分辨属灵的话语，
让我分辨真和假，
让我分辨真和假，
并且我不会嫉妒别人的恩赐。
并且我不会嫉妒别人的恩赐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看第三点哈。第三点叫做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。圣灵是我们祷告的同伴。在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，常常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哈，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祷告。 OK， 如果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想这个叹息这个字眼啊，你要稍微的注意一下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叹息其实从我们会讲方言的人角度来看的话，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的方言祷告，因为叹息这一种的英文翻译叫 groan， 就是深深的叹息，像主耶稣基督他有深深的叹息，那个叹息你也可以讲就是舌头的音啊。 OK， 那个在我们的会方言祷告的人当中，那个是一个方言祷告。因为如果你仔细看了，如果我们打开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告诉你我怎么看的哈。罗马书八章哈二十六节哈，他说：“况且我们的软弱，有圣灵帮助。”那请你注意哈，圣灵的圣字旁边是不是点点点？意思就是原文有没有？原文是没有的哈。OK， 所以呢，如果你把圣灵的圣字不要念哈，因为原文念下来，他说什么？况且我们的软弱有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该当怎样祷告，只是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自己的方言祷告，你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祷告的时候，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就是你的灵在祷告。请问方言祷告是不是灵在祷告？
是，
是不是？
是。
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十四章十四节，我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在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就好了，主啊，我又不饶恕了，我刚刚又跟爸爸妈妈吵架了，怎么样？接下去二十七节他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。鉴察人心的，晓得灵的意思啊，灵的意思哈，因为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众圣徒祈求，就是你的灵在替圣徒祈求。 OKOK， 阿门，就是你的灵的祷告啦，阿门，好了没有？有姐妹，你有软弱的时候， 你有不良心的时候，你有任何的软弱，你可不可以用方言祷告？可不可以？
可以
的。你的方言祷告，圣灵知不知道你的意思？天父知不知道你的意思？知道。而且你的灵在怎么样，在按照上帝的旨意在替你祈求。 OK Amen。 这是一个奥秘啊，你不要想说是圣灵替你祈求啊，不只是圣灵替你祈求，是你自己的灵在替自己祈求。 OK， 我们待会呢还会讲到一个奥秘。 OK， 还会跟你讲一个奥秘，就是当你圣灵，你的灵在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是圣灵跟你一起祷告的。我们待会会翻一节圣经，你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我所讲的东西一定有圣经根据的。我自己是20年传统教会出来的，我非常的当时是很自以为豪的，我读圣经读得很认真的咧。但是自从圣灵被充满之后，更新之后呢，我对于圣经的解释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好像被开启一样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我所解释的一定有圣经根据的哈。我们再来口读，再来看哈。啊，第一，特别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圣灵一定会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了哈。那个灵，虽然我解释刚刚是灵是自己的方言，但是你也可以解释成圣灵哈。那有些时候圣经上所讲的话呢，它是有双重的意思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啊，一定只有这个意思，或一定只有那个意思。有些时候是双重的意思在我们当中哈。第二点，圣灵亲自为我们祷告，也同时是我们圣灵里面的祷告，也是我方言的祷告。那我马上第二点就解释了哈。就我们再看两节圣经哈。第一个，圣灵引导我们为自己的需要祷告，致使劳我，就是罗马书有名的8章34节哈。同样的第八章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他说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的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性，必要活着。好，这边请注意哦，圣灵的圣旁边也是什么？点点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的确是圣灵的意思。好，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哦，请你读15、16节接着下去来。哦，我们从14节开始来。因为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。好，请你注意哈，这里面的心都是灵的意思。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好。从14节开始读到16节，再读一下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。因此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心灵同证。为什么圣灵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呢？因为我们呼叫什么？所以这边证明就是说，你的灵跟圣灵同时证明你是
神的儿女。
就是说，你当你讲话的时候，圣灵与你的灵一同说话；你的灵祷告的时候，也是圣灵与你一同说话。所以我才说，我们灵祷告的时候，也是圣灵跟我们一起的灵在祷告。Amen。哈利路亚。好。我刚刚讲到罗马书8章15到16，14、15、16，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？他说，因为找到没有哈？8章14、15、16啊，来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啊，请你注意这边的心哦，原文都是灵的意思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所领受的是儿子的灵。所以当你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圣灵跟你的灵同证，我们是什么？神的儿女。为什么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呢？是因为你呼叫了谁啊？ 呼叫了阿爸父。当你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就是圣灵跟你的灵一同怎么样，同证你是神的儿女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当我说出阿爸父三个字的时候，圣灵跟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呼叫阿爸父好不好？阿爸父啊，
阿爸父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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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我的阿爸父啊，
你是我的阿爸父啊。
所以圣经说，保罗在这边讲，圣灵与你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是从你的灵里面发出来的，但是圣灵也在跟你讲说，你说的很对。那我怎么分辨呢？到底是我说还是圣灵说呢？原来是一起说。有没有？我记得上次来有跟你们讲过这一方面的奥秘，有没有？上次跟你们讲过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，我们看一下好了啊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奥秘啊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，它有一节的经文啊，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哈的第三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，来，他说。十二章第三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。那请你注意哦，这边有两个说，但是中文圣经把它省略了哈，它的主要的地方是在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被神圣灵感动说话的。没有说，好，有两个说哈，我再讲一次哈，原文的在，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说话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原文有两个说话的说 ，OK， 所以当你被神的灵感动说话的时候，没有说什么，耶稣是什么，可咒诅的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说话的时候。是受圣灵感动说话的，所以你的说话可以是被圣灵感动说话的，也可以是自己说话的，也可以是另外一个黑暗权势感动你说话的。 OK， 所以有三方面的可能性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当你呼叫阿爸父，面对天父的时候，你说天父你是我的阿爸父的时候，保罗说你不要再怀疑了，是你的灵在承认天父是你的阿爸父，所以圣灵与你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。 OK， 换句话说，是圣灵感动你说天父是你的阿爸父，所以证明你是天父的儿女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他后面讲说，如果是被圣灵感动说话的，没有人会说耶稣是可怎么样，可咒诅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是可称颂的。Amen。当你说耶稣是可称颂的，那么是圣灵带领你如此说话。既然圣灵带领你如此说话，你就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你就是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什么？神的儿女。 Amen。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我们刚刚读的呗，有没有？就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被神的灵引导， 你认识阿爸父，那么圣灵跟你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。你在说阿爸父的时候，圣灵也跟你讲说，呀，你是神的儿女。 Amen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结论是什么？你的方言祷告里面也是圣灵在祷告。 Amen。 你会引动圣灵在祷告，那你说到底我们人的灵哦，重生之后，这个是个比较严肃的神学问题哈，你重生之后你的灵有没有圣灵的成分？因为这边讲到圣灵跟你一起同证你是神的儿女吧，我一起叫阿爸父的时候，到底是我讲还是圣灵在讲，还是一起讲？一起讲， Amen。 所以我们的灵重生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圣灵的成分，这个在神学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我们尼托森先生他说是我们的灵重生之后是人的灵跟圣灵的混合体。 OK， 这是尼托森先生他的看见。好，那但是大部分的神学家说这不可能。 OK， 我只是说各家各派告诉你了，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要相信什么。 OK， 然后我告诉你我相信什么。 OK， 但是你不要说我一定对，我不一定对。 OK， 我只告诉你这个看法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有的大部分的神学家是认为圣灵归圣灵，人的灵归灵，人的灵，但是圣灵跟你的灵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相合的，但是他们两个还是个体，不是混合体。OK， 我在讲说人重生之后，你的灵是跟圣灵的混合体呢，还是圣灵归圣灵，人的灵归人的灵的问题？ OK， 这个可能你觉得哎呀这个太深奥了，我不需要知道。其实真的你不需要知道，但是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当你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受圣灵的感动？
是。
所以圣灵与你的灵同证，你是不是神的儿女？
是。
因为你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，就是神的儿子。 Amen。 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感谢主，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，可以吧？可以吧啊？这个可以满足我们当中读神学的人的这个求知欲望 ，OK？ 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东西会引起很多的争论 ，OK？ 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谁对谁错，在这一点上面，跟我们得救的真理有没有关系？没什么关系 ，OK？ 所以呢？你爱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没有关系，我都赞成，因为这个没有关系，不会危害到我们的认识的真理，好不好 ？OK， 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感谢主啊！因为发现到有些时候神学院在搞这些东西，有些时候听起来挺无聊的，但是没有关系啦。我的意思不是说读神学不好啦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钻研这些东西钻研太深的时候呢，会把人就搞得有点头昏转向的哈。OK OK， 但我觉得我们知道就好了，我们知道有各家各派的说法，好不好？那决定你要采取哪样的立场，哪样的看法，那你就自己看，这个看着办，好不好？我们没有规定一定要怎么样，可以吗？OK， 我觉得两个都可以说得通了，但是大部分的人说混合体的人的灵跟神的灵混合在一起，好像讲不太通，所以大部分人是这样讲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看我们的圣灵的七个特性哈。那我们现在讲第三个特性，就是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提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有个问题哈。当我们刚硬的时候，当我们不敬畏神悖逆的时候，圣灵会做一些什么事情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我非常需要提醒大家的，因为这个经文呢，你一定要常常记在心灵里面，好不好？请翻开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，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，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你千千万万要把它记起来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哈。OK， 好，弟兄姐妹，翻到了以后呢，你有笔就把它画起来哈。红线的、白红线的、有颜色笔的，千万把它画起来，因为这段话跟你我非常非常有关系的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？ OK， 这六姐妹，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哈，你不要说神都是帮助我的哦， 但是当你悖逆的时候，当你使主的灵担忧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弟兄姐妹，圣灵他会怎么样？转过来变成什么？变成你的仇敌啊！你那时候会想说，哎，怎么是这个样子呢？圣灵不是使我们重生吗？圣灵不是很爱我们吗？圣灵九种果实要在我生命当中成长啊！可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悖逆，如果你悖逆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圣灵会做什么？他会转过来怎么样？来攻击你。那个时候你不要讲说仇敌退去，仇敌退去。当你悖逆，当你不顺服，使圣灵担忧的时候，圣灵要来攻击你。那这个我们属神的人一定要记得。OK， 你一定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。我们的神圣灵啊，这边特别是讲到圣灵，所以你要认识圣灵的属性，对不对？圣灵的属性是什么？他帮助我们的软弱，但是当我们悖逆的时候，他非但不帮助，反而怎么样？攻击我们。他就说，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使圣灵担忧啊。那我想问，在我们新约当中，有什么事情会让圣灵担忧的？那你会让圣灵担忧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以赛亚书63:10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节。OK， 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可以马上告诉你，以弗所书4:29-30。OK。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可出口，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圣灵担忧。哇，糟糕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属神的人，一个属耶稣的人，在我们讲粗话脏话污秽的话语的时候，圣灵会怎么样？担忧。哇，我们找到没有？比方说，4:29-30，我们起来读来。污秽的言语怎么样？一句话都不可怎么样出口，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灵担忧，因为你们原是受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啊。OK， 好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看到，原来我们讲污秽的话的时候，圣灵会怎么样？担忧啊。如果你在读以赛亚63:10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呢？转过来怎么样？恭喜你耶。那有姐妹，哦，小心啊，好不好？小心啊，因为神报仇的日子，他上帝报仇的日子不会手软的哦。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这一节经文送给大家。所以你的讲话带粗话脏字的要小心啊，这个不适合圣徒的体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要试试看让圣灵担忧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思想一下啊，如果你觉得你在信耶稣之后，你有很多方面不顺利，有很多方面不顺利，如果你的说话还带污秽的话语，我告诉你，不是神没有祝福你，是神 的祝福没有办法临到你，因为你的污秽的话让圣灵怎么样担忧，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可能就攻击你了。哎，我们圣灵有这个一个特性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在研究圣灵的特性嘛，对不对？他是我们软弱的帮助者，所以你说我软弱没有关系，你就拼命用方言祷告啊，巴卡里克巴卡里克巴卡里克，没有关系，上帝一定帮助你的。你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方言祷告，鉴察人心的，知道你灵祷告的意思，他会帮助你的。但是你的嘴巴不干净，嘴巴乱说话，污秽的话，你让圣灵担忧之后，那就把你的圣灵的祷告就打折扣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哈利路亚，所以你要谨守你的口舌，好不好？不要让圣灵担忧，你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。你怎么让圣灵担忧？圣灵会担忧说，哎呀，亲爱的儿女们啊，你们受了我的印记耶，你们讲话为什么还那么污秽呢？如果我们不悔改悖逆，不愿意改正的话，有一天圣灵他已经决定放弃你了，那就下场不太好了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的，我们嘴巴一定要干净，好不好？我们嘴巴一定要说祝福人的话，阿门。我们不要咒诅人啊，不要讲污秽的话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这跟你我有很大的关系的，好不好？阿门，阿门。我把神的道告诉你们了，你们的自己的后果要自己承担了，好不好？谨口你的口舌哈，尽量祝福，不要咒诅。Amen， Amen， Hallelujah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呢，你没有得到应当有的祝福？你说我、哦、在教会当中，很多人一直祝福我啊，他们都很多祝福啊，为什么这些祝福还没有临到我啊？我就要问你，你的嘴巴干不干净咯？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 Amen， Amen。神的祝福要临到你，但是你把它拦阻了，你的拦阻就是你自己污秽的原因，就这么简单，了解了？因为你的嘴巴打开了一个破口，可能就让你的福分，让你所承受的祝福流掉了，所以你要把这个破口堵住，不说咒诅人的话，不说污秽的话，只说祝福的话。祝福越多，祝福人越多，你就越得祝福，你的破口就越小，好不好？你就会让圣灵越来越高兴。不然你每骂一句脏话、粗话、污秽人的话、辱骂人的话，圣灵就会担忧一次，担忧一次，担忧一次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各省方言都有骂人的话，从小就会了。我们可能一生讲了六七十年、八十年啊，弟兄姐妹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该改变了。阿门。阿门。我好像讲得太严肃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来祷告哈，奉耶稣基督，把手放在头上哈，来，我们先来祷告哈，我们祷告词也放在上面哈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
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
求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，
求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，
刚强我们，
刚强我们，
帮助我们致死老我，
帮助我们致死老我，
提醒我们是神国的王子和公主，
提醒我们是神国的王子和公主，
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，
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，
学习谦卑顺服，
学习谦卑，
学习谦卑顺服，不悖逆，
学习谦卑顺服，不悖逆，
不令圣灵担忧，
不令圣灵担忧，
我这样宣告是奉耶稣的名，
我这样宣告是奉耶稣的名。
阿门，
阿门。
好，这是第三点哈，圣灵哈帮助我们的软弱。那么第四点呢，圣灵的特性，圣灵是全知的，而且他会对我们有启示的，圣灵是全知道， 因为他参透神各样奥秘的事情。我们好不好打开一段圣经来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哈，那一段圣经呢是非常奥秘的一段圣经哈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你真正的领受圣灵的人，你要常常读几章圣经啊。第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第二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第十四章，第三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，第四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。这几章圣经里面都是新约圣经当中讨论到圣灵最多的地方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们对圣灵追求的人，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几章圣经当中你常常的去思想。第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第二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，第三处甚至是罗马书第八章，最后一个地方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。在这个几章的圣经当中谈到圣灵的作为是最多的地方，那你可以知道圣灵的作为是什么。那如果我再加一句的话，耶稣讲到圣灵的话，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讲圣灵讲最多的地方。 OK， 这个是跟大家提醒的。所以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哈，我们从第十节我们一直念到第十三节好不好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，来，只有神见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叫我们受的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寄给我们的事，并且我们想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启示。阿们。神的灵参透万事，而且神的灵会指教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领受的是圣灵，不是世上的灵哈。哦，那所以在这边讲到世上的灵跟圣灵有没有差别？有差别哈。我们不是领受世上的灵哈，所以这世界上有不同的灵哈。但是我们领受的是圣灵哈。领受圣灵就会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，而且会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。这就是神奥秘的地方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是全知的，而且圣灵很愿意来告诉我们，而且要来启示我们哈。好，那第一点哈，我们领受的是圣灵指教的言语，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哈。其实刚才我们读过了哈。第二点哈，圣灵是最好的老师哈。他会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话语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在这边讲很清楚啊，他要圣灵要带领我们明白各样的什么真理，或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所以圣灵一定会让我们明白真理的。那在明白真理的过程当中，他盼望我们能够听从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，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哪里？住在主的里面啊、哦！我们要对圣经熟悉啊！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哈。好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然后第二节我们找到以后，蛮长的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来，既从主所受到的恩膏，常存在你们心里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。 OK， 这就是神的话，圣灵的恩膏要指教你跟我，让我们住在主的里面。那圣灵是最好的老师啊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你说啊，这经文怎么解释啊？就问圣灵啊，圣灵会指教你的哈，会启示你的，啊，这是他要来帮助我们的地方哈。那第三，有时候圣灵直接透过我们的口讲出他的启示的话，那是超越我们的耳朵跟心灵的思维。不过你要常常被圣灵膏抹哈，求主使用我们这卑微的器。我们有神的恩膏，就会知道你的隐秘的事情哦。我们在为人发预言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会不经意讲出你过去，也会不经意讲出你的未来。那这个真的是神的恩赐，神的恩赐，因为你常常受圣灵的膏抹，你就会有这方面哈。当然，恩赐启示性也是一个恩赐哈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恩赐，你也不需要强求哈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哈。哎，有恩赐的人要常常为人服侍嘛，对不对？反正你有你的恩赐，我有我的恩赐，我用我的恩赐服侍你，你用你的恩赐服侍我，这个就是上帝所成就的一个神的国度里面，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来服侍人，对不对？感谢主哈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有个问题哈。常常领受恩膏教训的人会不会骄傲自大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，哇，你们真棒。常常领受恩膏教训的，他说我有从神来的启示哦，你们都要听我的哦，有没有？你们没有遇见过，那真的是太棒了。我遇见过一些耶，哦，他说他有神来的启示哦，独特的启示耶，哦，那你就非得听他的，不听他的，他就说你这个不信的人啊，然后他就开始咒诅你啊，哦，就是说奉耶稣名弃绝你的一切咒诅，你的启示不是从神来的。有姐妹，你怎么分辨他的启示是不是从神来的？最重要一个分辨的原则就是他跟圣经讲的一不一样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如果圣经的启示跟他得到的启示相违背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断定他这个绝对不是从神来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，就像我昨天讲了一个笑话嘛，有一个姐妹看到一个很帅哥的这个弟兄吧，那弟兄已经有老婆了，然后他跑去跟弟兄讲说，上帝的启示是你应该娶我的，你把婚离了吧，娶我吧。那你说这个他特殊的启示，那到底是从神来的呢，还是从他自己来的？从他自己来的，这个很容易分辨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那个你要求的意思吗？啊，我在上一站我们的服事当中呢，那个当地的牧师跟我讲说，哎呀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些异端。我说什么异端啊？他说这边有个异端叫新天地，你听过没有？我说我没有听过啊。那新天地什么意思啊？新天地就是启示录的新天新地啊。他说，哎呀，把房子卖啦，来到教会里面来住吧，奉献给教会，我们是新天新地，这个好不好啊？挺好的哈。哎，要不要来啊？来了就把房子卖了呗，我们一起住在一起好不好？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，听起来挺不错的哈。你觉得是从神来的吗？不是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然后说只有住在新天新地的人才是启示录那144,000人，我们是得救的，他们没有进到我们里面的都没得救啊！你相信吗？不相信。很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要从圣经当中来分辨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除了要好好的读经以外，读经要带给你一个分辨的能力。 Amen, Amen. 千万不要被这些奇奇怪怪的说法你就被他吸引过去了，好不好？你要真正的读经哈，你们有任何的这种疑问呢，就好好的问你们的赵姐妹哈，或者是其他的人哈，但是主要的你要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，OK？ 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些所谓特殊的启示，你这个启示一定要跟圣经相吻合的 ，Amen。好，不然的话，哦，这样也不错，听起来也不错。讲道的人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很会讲啊，应该很好吧？我告诉你，那反而有问题啊。OK， 你不要看他长得帅啊，长得漂亮啊，讲话很棒啊，很动听啊，心都被他掏出来了。就说他说的是真的，但是他说的跟圣经所启示的不一样，千万不要上当啊。OK， Amen， 感谢主，他这个是分门结党啊，他自己把它分出来了，那这个都有问题的哈。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，把你的手放你的头上哈。我们第四点，圣灵是全知道，而且会对我启示哈。奉耶稣的名，
奉耶稣的名，
我宣告，
我宣告，
我感谢圣灵常常高摩我，
我感谢圣灵常常高摩我。
将神奥秘的事情常常启示我，
将神奥秘的事情常常启示我，
教导我会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
教导我会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
求主打开我属灵的眼睛和耳朵，
求主打开我属灵的眼睛和耳朵，
更加明白神国的奥秘，
更加明白神国的奥秘，
并且不骄傲自大，
并且不骄傲自大，
谦卑的来服侍弟兄姐妹，
谦卑的来服侍弟兄姐妹。
我这样宣告是奉耶稣的名，
我这样宣告是奉耶稣的名。
阿门，
阿门。
所以呢，你待会为弟兄姐妹祝福的时候，你可以祝福他，愿神的灵膏抹你，让你知道神国的奥秘，可不可以啊？你的祝福可以加这一项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有圣灵的恩赐，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启示，有没有？还有圣灵的我们软弱的时候的帮助，哎，哎，你这个可以把祝福送给对方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讲这个就是要你待会要祝福人家了，所以你要把它赶快抄起来，把它背起来。第五项，圣灵的爱，就是圣灵将神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，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，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，哈利路亚，这边讲到圣灵的爱，就是圣那个使徒保罗里面The love of Holy Spirit， 不是 The love of Spirit。 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起来，来，弟兄们，我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边，借着圣灵的爱， OK， 那讲到圣灵的爱，那圣灵的爱在罗马书五章五节也是很重要，我们读一下哈。罗马书五章五节哈，就是同一本书。对，罗马书五章五节哈，弟兄姐妹，这一节经文我常常使用哈，而且我非常喜欢哈。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读哈。他说：“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
浇灌在我们心里。”
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领受圣灵的膏抹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时候是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面，好没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爱不够的时候，当你我面对一些你应该爱的人，但是你爱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昨天提到爱是不是一个决定啊？爱是不是意志力上的决定？是不是？当你不喜欢这个人，但是神吩咐你去爱他的时候， 你爱不够，那怎么办？圣灵啊，求你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灵里面。 Amen。 那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所讲的，要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然后我们就有爱的源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讲说，圣灵就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面，让我对我们的肢体有更有爱心，对不对？ Amen。 所以圣灵是爱，好不好？当我们缺乏爱的时候，求圣灵给我们，将神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。 Amen。 好，再来，我们他说神没有给我们胆怯的灵，因为神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，有没有？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。可是那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，那个心的原文是灵的意思啊，意思就是说上帝给我们是刚强的灵、仁爱的灵、谨守的灵，三个都是灵哈。 OK， 那不是胆怯的灵，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。什么叫谨守？谨守另外一个翻译叫节制，谨守的翻译另外一个翻译叫做节制。你会不会懂得自己节制自己？特别是在我们吃东西方面，你要节制，我们吃东西要节制呗，会不会？我们台湾有一个12岁的女孩得了很严重的肾脏病，终身要洗肾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爸爸妈妈溺爱这个小孩子，小女孩。那小女孩不爱喝水，只喝可乐汽水。她从生下来不久之后，她懂得要喝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她就跟爸爸妈妈讲，我不要喝水，我要喝果汁，我要喝可乐，我要喝汽水。所以他爸爸妈妈就让他喝这些东西啊。结果这个小女孩从懂事的时候开始呢，从来就没有喝过水，全部是喝那一些处理过的果汁、汽水、可乐。12岁的时候医生说你的肾功能是零，终身要洗肾，没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喝水。你说他该不该节制啊？Amen？ 他该不该节制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我都要有知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溺爱你的孙女孙子们啊！我要喝这个，我就拼命给他喝这个，他喜欢就给他喝嘛。你等于是害了他呀，所以他的爸爸妈妈，那个12岁的女孩爸爸妈妈后悔的不得了。然后这个12岁的女孩子她也很怨恨她爸爸妈妈，你为什么顺着我让我一直喝这些东西，不晓得这些东西对我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害处。12岁就终身洗肾，谁要娶她呀？就是因为他小时候不爱喝水，不喝水就自找麻烦，要节制呗。 Amen。 所以吃东西要平衡啊，不能说我爱专爱吃我爱吃的东西，那个很危险的，很危险的。吃东西要平衡，好不好？有准备，特别现在食品安全越来越严重，对不对？你要吃东西要平衡了，不要偏食。 OK， 偏食对你的身体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，了解啊？所以你要节制，谨守自己，好不好？身体是圣灵的什么殿啊，那你要保养顾惜，好不好？OK， 了解，不要偏食哈。小孩子说一定要喝这个，你就说不行，你一定要让他吃营养的、全面的，特别是喝水这个问题。你不让他喝水，你简直是害了他一生。OK。 他爱喝汽水，你就不可以给他只喝汽水。你可以跟他讲说，你喝十杯水，我给你一杯汽水。OK， 你千万不要说，哎，小孩子闹啊，他要什么就给他，你这等于是害了他，好不好？六姐妹，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你要对他负他一生的责任啊！你不要顺着他，他吵他闹，哎，可是他将来会后悔的，他将来会怨恨你一辈子啊！哎，他不明白嘛？好吧，弟兄姐妹，小心给你小孩子吃的东西 ，OK， 让他营养全面性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当我们有圣灵在里面存爱心的时候，旁边的人会知道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可以指出某些人特别有爱心的？可不可以？你们教会当中有没有特别有爱心？你马上知道了，可以举出好几个，有没有？不知道。你如果有神的爱，旁边的人会知道的。好，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哈。他说，你们的爱心哦，很多人都知道哎，嚯、哦，保罗好高兴。对我们呢，教导神话语的呢，碰到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哈。看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来。OK，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我们。因圣灵存的爱心，别人会不会知道？别人会知道的，弟兄姐妹。好，问题来了哈，神圣的爱就是爱加倍的爱哈，阿加倍的爱，跟一般情人的爱有什么不一样？彼此相爱的爱是什么样子的爱啊？这个其实我们昨天谈过了，大家记得吧？所谓神圣的爱就是阿加倍，就是爱加倍的爱哈。我记得上次在那边跟你们谈过，爱有好几种，爱有好几种爱。可以讲有四种哈，那彼此相爱的爱是哪一种爱呢？是不是男女情人之间的爱一样？是不是？绝对不是了。OK， 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弟兄，我们教会有个年长的姐妹，你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是像情人般的相爱吗？不太像吧，哦，也不合适。我们的爱是一个神圣的爱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我们大家说，彼此相爱的爱是神圣的爱。
彼此相爱的爱是神圣的爱。
Amen。 感谢主哈。那我们昨天谈过喜欢跟爱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喜欢是自然的反应，爱是一个意志力上的什么？意志力上的决定 ，OK， 所以呢，彼此相爱的爱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，绝对不是你的自然情绪上的反应，好不好 ？OK，OK， 好了，喜欢就喜欢了，没什么道理的 ，OK， 但是爱却要意志力上的决定。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？我们来讨论一下。弟兄姐妹，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身上带着什么？啊？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身上有什么东西？耶稣的什么印记？有没有？也有圣灵的什么印记？对不对？所以当一个重生的弟兄姐妹你爱他的时候，你等于是爱谁呀？ 啊， 啊，你等于是爱在他里面的圣灵。Amen。 啊，你尊敬他等于尊敬他里面的什么？圣灵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跟弟兄姐妹的相处过程当中，你要尊敬他，不管你喜不喜欢他OK， 不管他长得好不好看 ，OK， 了解我的意思吗？ 你看中的是他身上的耶稣的印记，你看中的是圣灵住在他的里面。不管他，你觉得他好像没有重生的样子啊，但是你尊敬他，就表示你尊重我们的上帝，有没有？彼此相爱，起码要有一点点的了解这方面，好不好 ？OK， 尊敬他，爱他，服侍他，有没有？那这些都是我们要知道的哈，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这是圣灵的爱哈，我们一起来宣告哈，请你把手放在你的头上哈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求主圣灵将刚强的灵，
求主圣灵将刚强的灵，
神的爱，
神的爱，
谨守自制的灵，
谨守自制的灵，
常常浇灌在我的心灵里面，
常常浇灌在我的心里面。
让我们彼此相爱，
让我们彼此相爱，
有智慧的处理人际关系，
有智慧的处理人际关系。
我在宣告，
我在宣告，
圣灵的爱，
圣灵的爱，
常常浇灌在我心灵里面，
常常浇灌在我的心里面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阿门。
阿门。
这是我们讲到圣灵，他就是爱哈，圣灵的爱。那我们看看第六个哈。神差遣良善的灵来教训民众啊，这段经文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啊，请你打开尼希米记哈9:20哈，尼希米记在以斯拉的后面，尼希米9:20哈，尼希米9:20哈，来。我们一起来哈，找到没有？尼希米9:20哈，一起来读一次。来，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，未尝不赐马使他们糊口，并赐水解他们的渴。好，在这边呢，良善的灵，好，良善的灵会来怎么样教训？而且呢，会赐马拿，而且会赐水哈。尼希米记哈，找得到吗？尼希米通常不太熟悉哈，在历代之下后面哈。OK， 所以神差遣良善的灵，所以圣灵是一个良善的灵。OK， 这良善的灵会来教训我们民众。并且他会给马拿吃，并且他会赐水给渴慕的人喝。OK， 所以基本上呢，良善的灵他会来教训我们，而且会解决我们心灵上面的饥渴。OK， 那么我们讲到良善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想到哈，有一个少年的官，大家记不记得在耶稣的时候？有一个少年的官跑到耶稣面前跪下说，夫子夫子，良善的夫子。耶稣说，哎，你为什么称呼我良善呢？只有神是良善。 OK， 因为良善呢，就是只有我们的神是永远是良善的。 OK， 所以良善是神的一个特性，也是圣灵的特性。 Amen。 OK， 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神啊，良善的意思就是好神的意思，我们英文叫好、oh, God is a good God， 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的神。就因为神是一个好神，所以我们可以求他赐下圣灵，对不对？路加的主导文大家知不知道？在路加福音11，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1， Luke 11，路加11，我们读13。啊，路加福音11:13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好，找到没有？来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 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在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我以前常常讲这一篇道，在路加福音的主导文，主导文除了在马可第五章，对不起，马可第六章讲到主导文之外呢，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他也再讲一次。那么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他所讲的主导文的当中呢，耶稣讲完这个故事，讲完主导文的时候呢，他加了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他说有一个人啊，半夜来敲门，对不对？说我有一个朋友从远方来啊，我家里没什么东西好给他吃呢，你借几个饼来吧。那里面人回答说我已经睡觉了，他说不行啦，情辞迫切的怎么样，直求，然后呢，好吧，就因为他情辞迫切直求，就起来怎么样，就借给他呗，有没有？然后耶稣说什么，你们呢，你们尚且不好啦，怎么不好？他说你们当父亲的有没有儿子跟你要饼，你给他石头；要鱼，你给他蛇；要鸡蛋，你给他蝎子的，有没有这样子的父亲？
没有。
没有。他说：“那么，天父岂不将更好的圣灵给你们求的人吗？”哎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是不是以一个天父的小孩子在跟阿爸父要圣灵，对不对？哎没。那么他在这边强调的是天天把食物赐给我，所以弟兄姐妹这边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天天跟上帝要圣灵浇灌我，让我吃马拿喝水。我们的阿爸父会不会给你？会不会？
会，
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儿子跟爸，我要吃饼，爸爸会给你饼。啊，我要吃鱼，爸爸会把鱼给你。哦，我要吃鸡蛋，爸爸会把鸡蛋给你。啊，爸，我要吃圣灵，阿爸就给你圣灵 ，OK？ 而且天天给你的。所以这边强调的是每一天的食物，因为他这边所做的例子都是每一天吃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今天吃了圣灵没有啊？有没有？那圣灵可以天天跟阿爸父一样，好不好？好了呀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好神。所以他天天可以给你，让你吃得饱，让你喝得足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个好神。 Amen。 我们神是一个良善的神。 Amen。 所以你可以跟他要啊，他要是不良善他可能就不给你了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。 Amen。 我们羡慕良善吗？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，好，我们翻一下好了。 OK， 既然谈到这边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神，既然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神，良善的灵会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我们的良善呢？会不会？所以我们待会为弟兄姐妹祝福的时候，你可以祝福他，你要成为良善，对不对？良善是不是圣灵九种果子中当中的一个？哎，对，所以良善就是好的意思啊。你是一个好人吗？就等于是你是不是一个良善的人的意思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是个好人吗？你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，老师问爸爸妈妈哪一个是好人，哪一个是坏人啊？至少我以前小时候都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看电影就说，哪一个是好人啊，哪一个是坏人啊？你们现在都不问了哈，感谢主。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，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来，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你是一个良善的人吗？你愿意你所做的良善的事情都有神的能力帮助吗？这是可能的哈，求神用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。阿门。 好，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充足吗？当我们不良善的时候，良善的圣灵他会怎么样？考试。如果我们认识的圣灵是良善，那当我们自己不良善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？圣灵会很高兴吗？还是圣灵会啊？我们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发现到你自己是一个不良善的人，但是良善的圣灵却要常常浇灌在你身上，那么弟兄姐妹你怎么办？圣灵会怎么办？圣灵不会怎么样，除非你要求他帮助你改变你成为一个良善。 OK， 你本来你受到圣灵重生的时候，本来要从一个不良善的人要变成一个良善的人，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你是良善的吗？你是一个好人吗？你是一个好人吗？这句话愿常常在你的心目当中自己问自己。我们不良善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不求他帮助你的时候，圣灵动工就比较困难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圣灵会有彰显大能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哈。来，奉耶稣基督名宣告，
奉耶稣基督名宣告，
求主圣灵天天浇灌我们，
求主圣灵天天浇灌我们，
好教导我们的性格变成良善的，
好教我们的性格变成良善的，
变成公义的，
变成公义的，
远离邪恶，是神所喜悦的，
是神所喜悦的。
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
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。
阿
们，阿
们。谢主。好，我们很快的做最后一个、圣灵是圣洁的。阿们，阿们。所谓圣灵，就是顾名思义，叫做圣洁的灵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罗马书一章四节，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字叫做圣善的灵，其实圣善的灵它就是圣洁的灵。 OK， 那中文翻译我想我们直接把它理解成圣洁的灵就对了哈。那我们被圣灵感动了会变成圣洁，这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， 你自己回去慢慢翻哦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才能够见主的面，对不对？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主的面。OK， 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里面所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需要成为圣洁吗？需要。你要成为圣洁，才能够见主的面。阿门。你如果没有圣洁，你见主的面的话，会不会很羞愧呢？会很羞愧的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自己赶快哈。我们要这边有一个神学小问题，我很喜欢问问题，因为我们可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变成圣洁以后再去见主？是因为神已经答应我们，我们是圣洁的，因为他用宝血洗净我们，对不对？还有圣灵膏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才变成圣洁，我们才能够服侍他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常常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圣灵常常膏我们，我们才能成为圣洁。但是在实际生活上面，我们也是靠着这两个法宝常常洁净自己。OK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映出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，这就是圣洁的意思，好不好？那问题来了，你觉得圣灵是圣洁的吗？是的，但是当你自己不圣洁的时候，圣灵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他会不会担忧？会啊。那担忧的时候，那问题又来了，他会不会来攻击我们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希望不会。那 我这样提出来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我如果真的不圣洁，赶快悔改 ，OK？ 赶快求圣灵帮助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在这边所讲的不是在指责，我们乃是在怎么样？互相勉励 ，Amen。我们要成为圣洁，是因为神看我们是圣洁的。因为神看我们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成为圣洁。这是信心啊 ，OK？ 讲清楚一点，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变得很圣洁以后才能够见到主的面，而是主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了。主称我们是被拣选，是被蒙福的，被分别出来为圣洁的。他已经分别我们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见他。那但是我们在现在的过程当中还不是很圣洁的时候，我们起码有一个盼望，因为他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。就因为他把我们分别出来了，所以我更愿意圣洁，而不是说无所谓，反正他看到我已经圣洁了，反正再怎么样我可以见到他。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，你就是羞辱了圣洁的主。OK。而是上帝已经把你分别为圣了 ，OK？ 就因为他已经分别为圣，已经称我们是圣洁了，所以我们更愿意去圣洁，我们才愿意去成圣，我们才愿意走圣洁的道路，过成圣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正常基督徒应当有的思想，好不好？不太容易啊，但是这比较。这是一个最正确的思想 ，OK？ 因为上帝给我们看见了，他是给使他可以使我们分别为圣，因此我们愿意快跑跟随他，因为他已经说我们是圣洁，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圣洁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求你将圣洁的灵天天浇灌我们。使我们自己成为圣洁，预备见主的面。主啊，我相信，我宣告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救赎的时候，当我承认你是我的救主，接受你的时候，你已经将我分别为圣，你已经看我为圣洁了，所以我能够成为祭司，天天的来服侍你，但也正因为你是圣洁的神，我在生活上面也愿意变成圣洁，不仅仅是我地位上的圣洁，而是我实际上面的圣洁。求主帮助我，既然你称我为圣洁，我就要在生活当中反映出你对我的期待，让我成为圣洁，奉耶稣基督宣告，阿们，
阿们。
感谢主，七个圣灵的属性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快的复习七个是哪七个哈？第一个是圣灵浇灌能力 ，OK？ 所以呢，弟兄姐妹在你祝福的时候，你可以求圣灵的能力浇灌在你的同伴身上。第二个，圣灵随自己的旨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。第三个，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。所以你可以为弟兄姐妹祝福，说圣灵要帮助你的软弱，去除掉你一切的惧怕、不平安、受捆绑的地方哈。如果你爱赌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要断开你这个赌博的成性。你如果爱喝酒，要断开你这个酒瘾。你这个喜欢吃毒品的，断开你吃毒品的瘾啊，等等之类的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可以被断开呢？可以，因为圣灵是帮助我们的软弱，阿门。而且圣灵是全知道，第四个全知道，而且他愿意启示我们。OK， 所以你不了解圣经，最好的老师是谁？ 圣灵。第五个，圣灵是爱。我爱不够的时候，谁可以帮助我？圣灵帮助我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身上。圣灵是良善的灵，他会来教训我们，给我们马拿吃，给我们水喝。Amen， 让我成为有圣灵的活水哈。好，那么第七个就是圣灵是圣洁的。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圣洁的灵在你身上成为圣洁，可不可以？Amen， 良善的灵要在你身上，使你成为良善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？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圣灵的七项属性，愿神的灵常常浇灌我们，让我们领受到神的恩典。谢谢主，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操练时间，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，阿门。